我们今天看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以西结书十七章，这章很短，这章的题目是自高被约受罚，是神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是以比喻和谜语的方式来讲说犹大家没落的光景。前一段是比喻，后一段就是解释。所以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讲到两个鹰和两个葡萄树这个比喻。后面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解释这个比喻。所以神的话常常自己解释，让我们看到犹大家没落的光景，没落的光景。最后一段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另一段。最后一段就是一个总结，最后一段就是允许基督国度来到，基督国度来到。那这一章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我们大家念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就是总结这整个这一章到底什么意思，有这么一个教训，我们大家一起念。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神不但说，神也这样的在犹大家做这样的工作。神不但说，神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什么工作？是高树要矮小。什么工作？是青树要枯干，然后矮树才能高大，枯树才能够发旺。神是愿意我们发旺，神也愿意我们能够高大，但是必须先要什么？先要矮小，先要枯干，先要认识自己，先要卑微，然后才蒙恩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从这个犹大家的光景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看第一小段一节到十节，弃神折断枯干。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被折断，又为什么枯干。被折断啊，这里讲的是约雅敬王，因为约雅敬是犹大家第二个被掳的王，接下来就是西底家。所以这一段里讲了两个王，一个王是犹大家的王约雅敬，后来被掳了，第二个王就是西底家。所以现在我们看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神直接对以西结说，因为以西结正是在犹大家第二次被掳之后，也就是犹大家第三次即将被掳之前，神借着以西结传神的话，一面做预表，一面说预言，传神的话。所以神直接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谜语就好像表面你看不出来，实际里面有意思，让你猜的。比喻也是这样，是个比喻，实际呢里面带出神的信息，带出神的旨意，这里是有所指的。所以第三节就讲这个比喻了，说你要向以色列家做出这一个，出这个谜语，设这个比喻。这可见的是针对以色列家。其实当时的光景，这个以色列家是指着犹大家，因为北国已经被掳了，早就被掳了，所以是指着南国的光景。所以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个大鹰，这个是一个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了不起的一个大鹰。这个大鹰指谁呢？后面慢慢我们就可以看出，是指着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好了不起的一个大鹰。所以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神讲到以色列背逆不听神的话，神说咒诅领导，神要刑罚，在那里也提到鹰，神要兴起鹰来，怎么样做惩罚？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的四十九到五十节，四十九五十节，四十九到五十，四十七节以后呢一段呢，就讲神说你富有的说，你不欢心乐意的侍奉神，所以神说我要使什么？你必定在饥饿、干旱、赤漏、缺乏之中侍奉，打发你来的仇敌。你不甘心侍奉神了，神说将来你要侍奉仇敌，他必把铁轭架在你颈项上，直到你灭绝。现在我们看四十九五十两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 在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从远方神就带来了。这个民是谁？就是加勒底人。现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当然鹰也可以指外邦帝国任何一个国，在这里是指的什么？再根据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要牵起个大鹰，这里也提到一个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的，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下面就是提到他怎么样残酷，是你生父所剩下的，只等着你灭亡。所以这个大鹰就是神兴起的仇敌，要来刑罚神的儿女。形容这大鹰翅膀大，翎毛长，就是说他非常强盛富有，是了不起的，当时是最兴盛，是列强，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没有不惧怕他的啊，没有人不降服于他的。神说我把他招来，来到黎巴嫩，黎巴嫩就指着神的山，当时就指着以色列家，黎巴嫩也是个雪白的山，是最高的山，也代表属灵的高处，最丰富的地方，最蒙恩的地方。神说来了以后呢，就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香柏树 是高的顶天立地啊，耸入云霄啊，是代表大卫家，乃是神所兴起来的，神所立的，好像香柏树一样，把这个香柏树梢就拧去了。就是接着第四节就解释第三节，就是拧去什么呢？就是折去了香柏树颈间的嫩枝。这个嫩枝我们知道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已经被掳了，第一次已经被掳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摘他来了，把他摘下来，把他折下来，就是等于你本来你是在黎巴嫩最高的身上，你是地位最高啊，你是万人之上，你是个王，你好比一个嫩枝，你住在王宫里，你作威作福，你享受，你享受安逸，你平安没有事，像个嫩枝一样。但有一天他也把你折下来，折下来，拧去和折下来，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呀？怎样把你整个的掳掠，你不能再做王，你不能再高高在上，在最属灵的山上。黎巴嫩是雪白的山，这个意思是雪白的山，多么属灵的地方，多么洁白的地方，但是你在恩典中你犯罪堕落，结果神说我把你这个嫩枝我把你拧下来，就是神的无情啊，拧下来，那你离开本地本族，那你离开你自己的这个怎么样国土，而且把你丢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里。这个贸易之地买卖城当然是在巴比伦，最污秽的地方，你想贸易之地充满罪恶，买卖城里面充满奸诈，充满罪恶，因为你不愿意住在黎巴嫩的山上，在恩典中不知恩。我们灵性常常也是这样，本来在黎巴嫩的山你说多美好，天天与神亲近，是雪白的山，多么洁净，多么清高。好，你在恩典中你犯罪，我们知道犹大家最后几个王给他们的形容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列邦，在恩典中堕落，那神说我把你叼走，把你拧下来，结果就是被折断，拧到哪里去了？把你叼到巴比伦城那里，这是一件事。第五件，就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这个又就是又一个了。约雅敬被掳掠了以后，接着我们知道就是巴比伦王把西底家扶持起来，所以这一个枝子就代表西底家，这个原文是种子，这么一个种子。西底家是谁呢？他倒不是约雅敬的儿子，他是约西亚的儿子，跟约雅敬是平排的兄弟。那你是不配蒙恩的，你也把你起来了，你做了王了。他呢是什么呢？是又将，就是指着这个大鹰把他扶起来的，把他栽在一个肥田里。所以这个西底家，我们根据前面历史也看到，他是巴比伦王所扶立的傀儡王，傀儡王，所以把他栽在田里，插在大水旁，好像柳树一样，柳树就一插就活，以后呢渐渐生长成为 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为什么形容它是个矮小的呢？因为这一个西底家始终是在巴比伦的控制之下。西底家是最高命，西底家也是形成眼中看为恶的事，西底家是始终在耶利米先知面前不肯自卑，不肯悔改。所以呢，而且呢，为什么是在这一个巴比伦的扶持之下呢？因为跟巴比伦立了约了，也是指着神立约的，那么就听他的了。其志转向那鹰，就是说依靠他，转向他嘛，就是依靠他的意思，仰望他，依靠他。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所以他就是在巴比伦的控制之下培养，就是这么一个矮小的，也可以说他的地位是低微的，是一个矮小的葡萄树。底下第七节就指着这个西底家以后怎么样，他就背叛了巴比伦，他另外他这个枝子又转过来，又去转向另一个大鹰，所以第七节以后又一个鹰了。这里说又有一个大鹰，可见的不是头一个鹰，又一个鹰。这个鹰是谁？那我们根据后面可以看呢，就是埃及王法老。法老这个大鹰啊，也是羽毛多，也挺强盛。这个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向这鹰转过根来，什么意思？他一看埃及的势力挺大，这一个巴比伦这么控制我，我不愿意降服在他面前，他要被越，他不听巴比伦的话，他当然是不听神的话了。结果怎么？他就转向埃及，他发出枝子，好得他的浇灌。他仰望埃及什么？后面就给我们解释，他仰望埃及的马匹和车辆，他希望埃及的马匹和战车能够帮助他，能够抵抗这个巴比伦。前些日子我们读的耶利米书也是同样给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37章，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挑几节看一下。耶利米书37章6到10节，37章6到10节，那就是基底家打发人呢去见耶利米，见耶利米，因为这个时候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了。第五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一个基底家就蠢蠢欲动，就满了幻想。他幻想什么？哎，巴比伦走了，这一下子埃及可是救了我的命了，我呢就是要依靠埃及的势力。所以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我们看怎么说的。第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就是你不用幻想，你以为他能帮助你啊？他出来了是出来了，说回去就得回去，必回去，就是不能再帮助你。加勒底人必再来，你以为家里人逃跑了没事了，还要再来攻打这城，就是你这个圣城，你充满这个，你逃脱不了，必要用什么？必要攻取，用火焚烧。就是神的话借着耶利米要破灭这一个西底家的幻想。我们常常有很多自己的幻想，哎呀，这个人能够救我，哎，这么着我就好一点，那么着我就解脱。你不服神的管教，你永远不能解脱。所以从这些事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教训。所以神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第10节，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哪怕你把家里面打败，但是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你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神的话多么坚决，就是你不要幻想。所以现在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一个大鹰出来以后啊，这个西底家就幻想了，他把他的枝子，这个就怎么样，像这鹰弯过根来。我们应该，我们的根应该从哪边弯呢？我们要弯向神啊。我们知道有些个东西，你比方向日葵就特别明显，是吧？我们小时候老看向日葵，太阳在这边，他那个向日葵就转向这边，太阳在那边，他就转向那边，所以叫向日葵。你应该转向神，你不应该啊哪个硬我就转向哪个，这个根一会儿转这一会儿转那， 你转来转去，你逃脱不了上帝的手。所以他就发出这种幻想的，好得他的浇灌。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这就是他在想，我希望我能够这样，我就能发达，我就能结果子。但是神说，你要说，就告诉以西结，你要这样的宣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就是你西底家啊，现在就叫西底家，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你靠人工你能发旺吗？你靠势力你能发旺吗？你仰望这个又仰望那个，人手人工人的办法，你企图你幻想，有的人找书本，有的人上网站，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有人去请教这一位什么先知，那一位预言家，你这些个办法你都没用，岂能发旺呢？硬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你哪怕结了个果子也给你枯干，等于没有结果子。这个硬就是巴比伦，你不是仰望埃及吗？上帝说我兴起巴比伦，还要回来，甚至把你的根都能给拔出来。果然是这样，基利家后来整个王国呀，那不是拔根吗？整个的拔根，删除你的果子，那结果整个连王公带子孙呢，带剩下的百姓全部都被掳，使他枯干，使他发生嫩芽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米就拔出他的根来，就是说巴比伦王要轻而易举的就得着他，不用大力也不用多米就能够得着。因为什么呀？因为下面告诉你，因为他背弃神的约。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我们特别注意两次提到岂能发旺呢，那就是教训我们，我们要思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发旺。你靠自己你不能发旺，你靠外邦的势力不能发旺，你靠人的聪明人的办法不能发旺。一经中风岂不全然枯干了？这个中风也代表巴比伦，巴比伦势力一来你全部都完了，这个中风就把你吹焦了，就枯干了。这个原因我想就因为它的根不是扎在主里面，这个根不是扎在主的话的里面。我们的根要扎在哪里？诗篇第一篇最宝贵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什么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你要扎根在主的里面，那你才能够发旺，一定发旺，而且还能够结果子，叶子都不枯干，叶子都能治病，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以联系到这里，西底家为什么枯干？因为他不扎根在主的里面，因为他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听神的话，我想是实在是最要紧。神的话，神的话，天天都传，天天也讲，天天也听，但是不是真听的？我们常常听来听去没有真听。所以我自己也是，哎，一看到自己的这个失败的光景，就是哎呀，我改了半天我没改，你改了多少？到底哪些地方是真听神的话了？所以这里你怎么样？你必在你生长的其中枯干了，就在你这个小小的范围里就枯干了。因为我们没有跟主联合，所以我们要怎么发旺？诗篇九十二篇，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就发旺。我们今天要发旺，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跟主联合，我们一定会发旺。那这里告诉我们你怎么发旺？九十二篇十二节到十三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而且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基底家、约雅敬每一个王都是代表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顶梢上的那个嫩枝，你本来多发旺，你高高的顶在山顶上，多么发旺！但是什么时候你离开了神，不听神的话，你不做义人了？什么叫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天天靠宝血，天天靠救恩，天天行道，那你是义人，你一定发旺，像棕树生长，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怎么发旺呢？因为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就是你不要离开主，也就是不要离开他的话，不要离开他的殿。他的殿，神就是殿，我们的耶稣就是殿。你离开主一定就是枯干。
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也告诉我们，临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在外面枯干焚烧，人家连点都不再点你的，就是这么枯干。所以西底家枯干点一段解释，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解释比喻，这一段的题目就是背约南朝刑罚。这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西底家枯干，因为他背信弃义，指着神启示你不能够背约。我们看他对人对神都说了不算，说了不算，随便启示也随便，说了也不算，答应了也不算数，那都不行，因为神见他。所以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所以整个的犹大家就是个悖逆之家，以西底家为代表，大家都是悖逆之家。什么意思？不听神的话，先知怎么说都不听，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不懂这个比喻吗？上帝现在跟你解释解释。所以我们常常耶稣也是这样，你们不明白吗？耶稣做了比喻，耶稣也亲自解释，是吧？得解释解释，怕你不明白。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先讲比喻然后给你解释。所以神说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在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这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约雅金带走了，就是第二次已经被掳了，因为在以西结的时代第二次已经被掳了，君王首领都带着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了。第十三节，从以色列宗室中，所以这个十二节就是指着刚才的第几节啊？刚才的第三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是这一个约雅敬啊，就是如同黎巴嫩山上香柏树的顶尖的那个嫩枝，就给你摘下来了，就把你掳走了，就给你带到巴比伦去了。第十三节，就是刚才的第五节，从以色列宗室中取一个人与他立约，谁立约？巴比伦跟他立了约了，我叫你做王，我把你扶起来，你就是我的傀儡王，你得听话，你指着神启示，好好好，他开头是答应了，他也指着神启示了，但后来西底家又不算数，那就是说明神借着巴比伦要什么呀？要控制这一个西底家，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悖逆嘛，神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你要服这个巴比伦，就等于服神的刑罚，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人掳去，有势力人就是第二次已经被掳了，有势力人都掳去了，使国地位不能自强。刚才不是说吗？成了一个矮小的葡萄树，你不能自强，你很低微，你样样都得听巴比伦的。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就是说你只要守盟约，你因为你已经听话守立了约了，你守住那么就存立。但是十五节他却背叛巴比伦，背叛却打发什么呀？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横渡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伤得起，这就是这一个鹰啊，不是鹰啊，这一个枝子怎么样又转向了另一个鹰，这个根又转过来了，那就是他背了跟巴比伦所立的约，背信弃约，背叛了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他以为埃及很强，那么刚才不是说吗，发出枝子好得他的浇灌，他给我马匹，他给我车辆，所以埃及的马埃及的兵能够救你基底家吗？我们看他靠势力，靠什么？靠手段，靠人工，靠人才，靠知识，靠这靠那，却不是专心靠神。是的，神也借着一些个什么现在的技术啊，科学呀、啊，一个现代化的机器啊，来帮助我们做工，但我们千万不要靠这些，你靠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靠神。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这诗篇告诉我们，今天靠车靠马是靠不住的，君王不能够兵多而得胜，不能够靠马逼你就能够得胜，你今天最好是仰望神和什么呀，敬畏神，仰望他的慈爱，仰望他的慈爱。所以这里靠了半天，这里神说他岂能横通呢？巴比伦王这个 把他扶起来，他又背叛了以后，心里下一点都不横痛，哪里横痛呢？岂能横痛呢？行这样事呢，岂能逃脱呢？他倒是逃，逃了个半路，这耶律哥的平原就被抓住，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这就是基底家的光景。他为什么背约？他却始终不听耶律米的劝告。耶律米说：“你投降就蒙恩，你还能够平安而死，不至于遭灾祸。”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而且还要仰望埃及。埃及到底给他什么好处呢？得不到好处。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三篇啊，这里有几句话。诗篇三十三篇十六到十八，这个实在是形容这个西底家了。君王啊，大家听我读吧。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他以为兵多就好。哎呀，埃及的兵，埃及的马匹，是吧？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不能因力大救人。埃及的马是最好，所罗门也是靠埃及的马，在最后所罗门内忧外患，哪个能救他？最后国度分裂，造成儿子的地步，连国度分裂。你不听主的话，马也不能救你，战车也不能救你。所以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所爱的人。当然多处了，在诗篇147篇也提到，我们不要靠车靠马，我们要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那你才能够蒙恩。所以这里说，岂能横通呢？岂能逃脱呢？刚才那一段说，岂能发旺呢？你还发旺了，你整个都枯干，一点都不横通。十六节，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的巴比伦王的京都。你看这么清楚的预言，所以这个话耶利米怎么预言，以西结照样预言，都是指着西底家来讲的。这个说西底家，我们知道以西结说这个话的时候，西底家的遭遇还没来到，神借着先知就已经说了，这不是预言吗？预言你如果不听话，你如果你还是继续的靠埃及，你幻想埃及来帮助你，你背信弃义，那么你一定死，而且死在哪里啊？死在异乡，死在巴比伦的京都。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这耶利这个以西结实在是个先知吧，他就预言了法老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这就是出尔反尔。所以西底家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跟西底跟这个巴比伦王立约了，一会儿又去找埃及，靠埃及，你知道，却又做这一切事，所以他必不能逃脱。所以有罪呀、啊！你不悔改，你不转向神，你这个根又去转向另一个因，不悔改必不能逃脱。就这个最后的这个定局，这个结局，这个下场，你不能逃脱。所以我们快点悔改，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这个根要扎在主的那一个什么主的道里面，主的磐石上，你不要扎在哪里，扎在哪里也没用啊！不然的话你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事，背弃指着我所立的约。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不但是对巴比伦，是对神的问题，轻看背弃这个约。神说，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的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所以说他根本逃不了，神说我的天罗地网一样，我这个网撒在他身上，你逃不了吗？好像小鸟一样，你飞到哪里，神的网一来就把你网罗住了，因为你干犯了神，你不听神的话，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也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所以这一段就是解释，这我们都不必说什么，多清楚的解释。所以我们本来都是黎巴嫩山上的香柏木梢的那个顶上的嫩枝，多么蒙恩，可要在恩典中知恩感恩，可要谦谦卑卑，不要自高自傲，最高的山上顶尖的东西，表面你也慢慢骄傲起来了，在恩典中不知恩了，那么怎么结果把你掉到买卖城， 贸易城去。西底家呢，西底家更是这样啊，转来转去就不转向神，所以结果神说你一定死，你不能逃脱，不能逃脱。所以这两段连起来不告诉我们岂能发旺岂能亨通，也告诉我们怎么就发旺，那我们就要悔改，我们的心要转向神，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扎根在主的里面，栽在神的院中，我们谦卑听话，不再悖逆，不要轻看誓言，不要背信弃义，我许了愿了， 我立了誓了，我就要这么去做，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一定不亨通，不能逃脱。这就是这两段。接着我们看最后一小段，22节到24节，最后一小段，这个嫩枝拧下来栽在锡安山，最高的山，极高的山，是指的锡安山，这一个枝子结果呢就是大大的发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枝子是指的谁？是指的基督，那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撒加利亚等等所预言的那个公义的苗裔，他要发旺，他要发旺，他要结果。我们看一下，主耶和华如此做，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也是拧去一块，拧下来了，本来在香柏树梢上，就是挺高挺高的地方，几个嫩枝啊，拧下来，拧去，而且栽上，拧的滋味是很难受的。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被弃，为我们受苦，这不是拧下来了吗？主是高高在上的，主是上帝的儿子，却是这样的卑微。栽，这个栽字我们知道，种地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东西种子种下去，栽了以后，它成为一个嫩枝以后，能够长大，能够发旺，发旺能够结果的，都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任何一种所种的不死就不能活，你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好比麦子也是如此。那这里是指着主耶稣，他不但被拧下来，而且他被栽上，经过死又为我们复活，所以他成为那一个枝子，是从颈间的嫩枝中折下一个嫩枝，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同嫩芽，却是如根出于干地。这个栽到哪里？主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再来，就是他要在锡安山上做王，所以栽在极高的山上，所以主是先卑微，然后被什么？被神所高举，使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一个22节啊，我们思想一下，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形容的我们的主，第6节到10节，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本来与神同等，他不以神为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本有神的形象，却是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虚己，为我们舍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这个嫩枝以后就栽在锡安高山，锡安山是极高的山上，底下说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了。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在锡安山要做王，就生枝子，而且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这就基督的国度要来到，何等发旺，一国列邦都要来敬拜他。所以底下说各类的飞鸟都竖在其下，各邦各国都要因他得好处，大家都有份于基督，就竖在枝子的印象。所以就这么两节圣经，22到23，就告诉我们神今天要兴起的一个苗裔是卑微的，是公义的，是完全顺服的，是听命的，是真正谦卑的，那神要兴起。所以只有他是被称为是公义的苗裔。撒加利亚书3章8节，耶利米书23章5节，神说我要兴起公义的苗裔，从大卫家兴起来。哪个是公义的苗？只有基督公义的苗裔，他是什么？是耶西的本，是大卫的根，是神命定拣选，而且他是以公义公平行在地上。所以我看我们就挑一段念一下，就是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能够发旺。第五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是神要兴起的，这个苗裔叫公义的苗裔，因为他是义者，他是公义的，在他没有一点不义，他完全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啊，他要掌权，所以就是说这个公义的苗裔他要做王掌权嘛，他要做王，他行事有智慧，他在地上是实行公平和公义，地上的国度是西底家，你是约雅敬，是约雅敬，哪个国哪个王有公义公平，实在根本没有，你找不到公义你也找不到公平，自己都是什么呀，都是行恶，都是不公不义，都是去往正直，自己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哪里有啊？所以基督来了，他是那个公义的苗裔，他追求公义公平，他实行公义公平，所以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便安然居住，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一段都是先知的预言，当然在其他好多地方都有，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也是讲到，所以这一个苗裔，那今天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写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效法主，效法善，效法主啊！我们要真正的去追求公义，要谦谦卑卑的。那么我们卑微到底，主说我跟你栽上，有一天你能够发旺，你那个什么呀？你能够高大啊！发旺高大是先要卑微，先要看到自己是枯干，是无有，那么主把你栽上，你就能够。别的各类的飞鸟，就是说万国万邦都要因着你蒙恩，因着主蒙恩。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来追求主的道，效法主，谦卑舍己，牺牲钉死老我，那我相信一定也会发旺。所以最后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那就是大家都得到一个教训。田野树木就是代表什么呀？列国列邦的人，也代表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得到这么一个教训，也就从今天神界的以西结所说的比喻和这个解释，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什么教训？我耶和华是高处矮脚，你高处吗？神会对付，把你对付的你啊矮脚。感谢神，这样如果不对付，是神不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你高处吗？神让你矮脚，你越要高，神说我越让你矮。然后矮树就高大，就是你肯卑微了，你肯谦卑了，那么神说我叫你高大，我把你抬举。像大卫真正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死狗，是一个个子，以色列王今天在追赶谁，不过是一个死狗一个个子，大卫这么卑微，那么神有一天把他抬高，神让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你要卑微，那么你矮了，矮树了，你就高大了。青树枯干，自以为了不起啊！我又去转向这个，我这个根呐、啊，转向这个因，我要转向那个因，想得好处，你得什么好处啊？你觉得自己是青树，你反倒枯干。青树枯干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扎根在主的里面，没有从根本上来听主的话。听主的话，你这个根就是扎到主的里面，那一定枯干。那么枯树呢，就发旺。你看到自己可怜了，一无所有了，我真像个枯树，我简直是像个什么？以赛亚说不是什么像个太监一样，也不结果子了，也没有子孙，什么都没有。那你承认自己枯树，但是你行公义，你遵守神的律法，你与耶和华联合，神说你太监就不再成为枯树了，枯树就发旺起来了。月色不是发旺吗？月色也经过枯干，长期的在黑暗中。被藐视，被轻看，被冤枉，被误会，受苦，卑微，你到底，那么有一天枯树就发旺，这就是神做的。所以神说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他是卑微的身高，他是什么呀？饥饿的得饱美食，是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从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自高被约一定受罚，像基底家一样， 像其他景王都是无私，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里让我们得到宝贵的教训。